我们每天都在忙来忙去，希望能够得着更多，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权柄。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要得的奖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拼命要想得到的东西，当我们得到以后，我们才发现不如我们所期待的。有一天，精神病院的刘护理长就向来巡视的官员来解说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有个病人手里握着一张女人的相片，一边哭一边用头大力地撞在墙壁上。然后刘护理长就说，他手中相片这个女人就是他非常深爱的女人。但是有一天，这个女人嫁给别人以后，从此她就发疯了。在这个同时，隔壁房间有另外一个人就用头拼命地敲在墙壁上。然后官员就问说，那她又怎么样呢？刘护理长就说，她就娶了那相片里面的女人。告诉旁边人说，要得着神要给你的，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这是我们今年教会宣教月的主题。我想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神要我们特别在今年宣教月里面所领受的信息，所领受的意象，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着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这段话乃是从旧约圣经约书亚记里面第一章里面，当摩西神的仆人他死去以后，神就呼召他的一个同伴，就是约书亚，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使命，能够为以色列，能够为他的十二个支派来收复他们过去未得之地，好让神的选民能够进入到他们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流奶鱼蜜之地，就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们先来看看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三节，然后第五节跟第六节。这里神应许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哦，这是神何等宝贵的应许临到约书亚。然后第五节第六节说什么呢？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哦，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因为当约书亚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心中何等的战惊可怕恐惧，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第六节神就来鼓励他，给他加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神知道他非常恐惧战惊，所以就鼓励他，安慰他说，你当刚强壮胆。然后第七节第八节再一次说了，你要大大的刚强，大大的壮胆，一共三次告诉约书亚说，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因为当我们要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刚强壮大。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必须首先要来决定走出你的舒适区域。然后第二，你要勇敢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然后第三，你必须要相信，期待你付出的必有收成。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第一点。第一点告诉我们说，你要决定走出你的舒适区域。告诉我们说，你要决定走出你的舒适区域。什么是舒适区域呢？就所谓的 comfort zone， 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你所熟悉的地方，可能是你现在工作的岗位，可能你现在服侍的地方，是你非常习惯，你感到非常安逸自由自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首先要决定要走出你的舒适区域，你才能够经历神脚掌所踏之地要赐给你。许多时候我们无法经历突破或者更新，无法经历神所给你的应许，脚掌所踏的地要赐给你，因为我们不愿意走出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域。因为我们太习惯于这个安逸的环境，太习惯享受于我们现在所在的处境，因此呢，我们不愿意走出去，我们就无法 能够经历脚掌所踏的地必赐给你。那你说牧师我当怎么做呢？至少今天早上我们要先从耶稣基督他如何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事件，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经历神将应许之地脚掌所踏的地赐给你。我们先来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这里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因此法利赛人开始嫉妒耶稣基督，不接待他，而且反而拒绝他。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里第四节说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第五节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那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午正就是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看看下一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很客气的，请你给我水喝。非常客气，非常简单的要求，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已经进城买食物去了，只留下耶稣一个人在这个井旁。第九节，这个妇人怎么回应呢？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很客气的说，请你给我水喝。没有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非常不客气的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因是什么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先来做三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第一个观察，第四节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如果看整个中东的地图的话，加利利是在最北上，接下来就是撒玛利亚，再下来才是犹太全地。如果你要从犹太全地要走到加利利的话，最快的路是什么路？直走，对不对？但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没有来往，一般上犹太人都会怎么样？先从犹太往东走，过了约旦河，在北上是绕道而行，才到什么？才到加利利去。但是这里说耶稣基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第二个观察，正在午正的时候，正午下午太阳最晒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你可知道下午最热的时候其实是最糟糕，而且很多人躲在家里面，如果你去过中东以色列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炎热。一般上人不会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来打水，都是在黄昏日落的时候来打水。所以可见这个女人呢，从下午我们可以知道她是不是太正当的一个女人，所以她才在最热的时候，为了避开大家对她不同的眼色，给她不同的论断，因此她才在最热的时候来打水。第三个观察，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很不客气地跟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能够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是没有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的来往。原因是早在北国灭亡的时候，亚述国占领了北国，所以北国那些剩下的犹太人就跟当地的这些就占领他们的这个 亚述国的人通婚，因此外邦人跟犹太人通婚就变成怎么样？杂种人、混血人。对犹太人非常非常传统犹太人来说，这是什么？完全不洁净。所以说你如果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水罐，用他的水罐，他喝过的水罐再来喝水的话呢，你这个犹太人也会成为怎么样？不洁净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完全反传统、完全反文化的事情。这里耶稣基督做什么？耶稣基督走出了他舒适的区域，他不但自己走出去了，他也带了这一帮门徒跟他一起走到犹太人不想走也不愿意走也不要走的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走出了他的舒适的区域。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要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首先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离开你现在熟悉习惯你享受的环境，能够走出来，然后进入到神为你所预备的应许牛奶与蜜之地。阿们。但是你说，牧师我当怎么做呢？首先你要先克服你内心的恐惧，跟旁边说，先克服你内心的恐惧。 因为当你从你舒适的环境、熟悉的环境要走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的环境是如何，到底会不会失败呢？到底会不会遇到挫折呢？到底会不会遇到仇敌的攻击呢？你心中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万一，万一行不通呢？万一这条路走迷了呢？万一，万一，太多的万一，千百个万一，使我们就逐步不行，我们就无法踏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域。这首先必须要来克服你内心的恐惧，然后第二，你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刚才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你想想看，如果耶稣基督在乎当时，如果他走入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话，他的门徒会怎么想？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否更加会来攻击他、毁谤他？而他有没有想那么多？他没有想那么多。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放下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才能够走出我们舒适的环境。所以你看看耶稣基督他做什么呢？我们看看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第二十七节，门徒们对耶稣基督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从二十七节，第四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了，他们去买食物，对不对？回来了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谈话。他们已经闷在憋在里面很久了，耶稣为什么偏偏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城呢？我他们其中一个原因，没有一个人留下陪耶稣，是他们不想留在撒玛利亚，去买食物去了。所以呢，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在说话，只是没有人说，其实应该说没有人敢说，哎，你要的是什么？你是要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耶稣你在做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呢？你可以想象，连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有怎么样不同的看法，对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叫耶稣这样走出他舒适环境的行动，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许多时候我们走不出去，你会想到，哎，我的家人会怎么想啊？哎，我的弟兄姐妹会怎么想啊？哎，我的同事会怎么看我啊？我太多的想法，就拦住我们，无法走出我们的舒适环境。当我们真的是决定以后说，神啊，你要我得着脚掌所踏之地，首先我已经做好决定，就要走出我的舒适区域，我的 comfort zone。 记得1986年当我从这个建筑系毕业以后，神呼召我，我就决定不去做建筑业，我就到神学院去念书，要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时我的父母亲非常非常不谅解，给我很大很大的压力，而且百般的拦阻，然后也吩咐我哥哥姐姐们千万不要再支持我任何一分钱。甚至我亲了个姐姐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浪费？父母亲辛辛苦苦供了你念完建筑系，你可以好好去赚钱，干嘛去做一个穷传道人？但是神呼召我非常的清楚，这是神要我进入到新的一个领域里面，我必须要走出我自己的舒适环境。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是要如此。当神把这样的一个呼召，神这样的一个带领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克服你内心的恐惧，你真的是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勇敢的走出你的舒适区域。阿们。然后第二，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勇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告诉旁边说，勇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要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真的需要勇敢啊。要不然为什么神三番四次吩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大大刚强，大大壮胆，不要恐惧。因为这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是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是从来没有尝试的方式。因此当你要真的是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非要勇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你看看耶稣 他怎么做。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就是从第十节看到第十五节，耶稣就回答说，记得吗？第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妇人非常不礼貌的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一听到活水，眼睛就亮了。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就是不断涌流的水。然后第十二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比我们的祖先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然后应许他什么？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永到永生。哇，我的水是比雅各井的水更宝贵啊！这个水你喝了以后就好像里面有个泉源一样，永流到永生，永远不必再渴。妇人听到以后，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她马上想到什么？先生，请你把水给我喝。哎，这完全转换了她的口气了。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你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可能是长途跋涉，躲了很多很多人的眼光，躲了很多人的眼色，才来到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来到这么远的雅各井来打水。他，你赶快给我水喝，让我永远不渴，不必再来这么远的地方来给水喝。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走出他舒适的环境，勇敢地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神就给他机会了。你可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公共的场所，一个犹太的男人向一个所谓不洁净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哎，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啊，这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事情。但耶稣如此做的时候呢，主就给他机会，能够把水的问题转移到福音的问题。阿们，告诉旁边说，主必给你一次机会。当你勇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主就给你机会，让过去所打不开的门为你打开，过去所走不通的路，神为你打开一条通的路。当你勇敢的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你如此出去的时候，神就便给你机会。我非常喜欢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很容易九一一。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这里这个智慧人说什么呢？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提到五件我们大家都很想要的东西：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我们都希望能够赢啊，都能得胜啊，得粮食，得资财啊，得喜悦。因此我们拼命的跑，拼命的征战，拼命的寻找智慧，寻找明哲灵巧。但是神说什么呢？所临到众人的是什么？在乎当时的机会。什么意思？当你勇敢的走出去，勇敢的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或者过去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把你要有的机会摆在你面前，好让你能够紧紧抓住神摆在你面前的机会，能够按照神给你的机会、你的时机、你的季节做正确的事情，那你肯定会得胜，肯定会得粮食，肯定会得资财，肯定会得蒙祝福。阿们。这是我们愿意踏出去勇敢的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神就给你智慧。然后第二，神会给你什么？神必给你智慧。告诉旁边说，神必给你智慧。神必给你智慧啊！你看到耶稣基督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到讲到的活水，他怎么能够渐渐的转移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内心深处最大的需要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从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哇，我明明是跟你说要水喝嘛，让我不要再来这里打水。耶稣好像马上转入另外一个话题，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怎么回答呢？非常诚实的，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非常诚实。”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原因：“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耶稣知道这个妇人讲真话了，她真的没有丈夫。啊，她是一个不是那么正当的女人，可能曾经跟五个男人同居过，但是现在呢，有的也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哦，当耶稣基督把握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从一个水的一个课题转入到这个妇人内心深处最大的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他什么知识的言语啊，让他懂得这个妇人原来早就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同居的不是他的丈夫。神就给他智慧的言语，让他懂得如何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非常有需要的撒玛利亚妇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勇敢的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 神不但给你机会，神也给你足够的智慧，让你知道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机会面前，你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决定，走什么的路，你才会成功，才会得蒙祝福。阿们。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很清楚，神应许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或者你可以放心的来求智慧，神不会斥责你的，他主怎么样，主就必什么赐给他，赐给他什么智慧嘛，赐给他智慧。当你真的是抓住神给你的机会的时候，神会给你相等的智慧，让你能够在这样的机会上能够得蒙祝福，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下个月十一月份就是我们优视电视五周年纪念，我还记得当我们在五年前教牧堂领受这样的一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到底我们要不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电视频道，我们当时想一想，我们大家从来没有做过电视，我们教会里面同工都是牧者都是行政，我们没有做过电视节目啊。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乃是媒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我们要夺回媒体的天空。所以当我们教牧堂决定说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哎，神就把智慧赐给我们，把同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的优势在过去的五年来真的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阿们。我记得一位牧者讲过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必须要开始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来再讲一遍，如果你要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要开始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你每天你做同样的事情，你那怎么会有不同的经历呢？哦，当你勇敢的去做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勇敢的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必会经历什么新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阿们。你要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所以第二，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如何勇敢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然后最后第三，你要做什么？你要期待你付出的必有果效。告诉旁边说，你期待你付出的必有收成。期待你付出的必有收成，不但是期待你付出的必有收成，而且你要相信你付出的必有收成。阿们。告诉旁边说，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付出的必有收成。你看耶稣基督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破传统，破文化，破所有当时犹太人所有的规限，进入到撒玛利亚城，他有什么收获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哎，这是做见证啊。做见证其实难不难啊？不难。简单来说，你们来看，来看什么？看我信主以后生命有什么改变，看我信主以后我的婚姻家庭有什么改变，看我信主以后我的工作我的服事有什么改变。就是如此，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过去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讲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那位受膏者，那位要来的救主吗？众人带着好奇的心，因为这个妇人勾起了什么好奇的心，都往城里面去要找这个耶稣。当耶稣基督踏入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他脚掌所踏的地方，天父就给了他。告诉旁边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必赐给你。我们宣教这么多年来的见证就是如此，脚掌所踏的地神必赐给你。同样你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你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膏，你脚掌所踏之地主必赐给你。赐给你多少呢？继续看下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你看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不得了，他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本来撒玛利亚城可能没有任何人信耶稣，但是因为耶稣进到撒玛利亚城以后，这个妇人跟她的朋友群，可能都是姐妹群啊，信了耶稣。然后于是四节说什么呢？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把他们老公都带来了，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哪里有个犹太人，首先根本不想经过，也不要也不敢经过撒玛利亚城，现在竟然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愿意住在别人所遗弃 所看不起的城市撒玛利亚，为了得着撒玛利亚这个城，信住了两天，结果是什么呢？四十一节四十二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怎么更多了。你所付出的必有收成，你要期待相信，你所付出的就必有收成。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什么，就是主。救世主乃是四福音书里面在这里第一次也是唯一出现的一个名词，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另外一个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救世主啊，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将我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哦，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脚掌所踏的地方撒玛利亚，天父就赐给他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得着你脚掌所踏的地？不论是你的个人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凡你脚掌所踏的地，神说我已经给你了。主要的关键，我们还要继续做什么？同心祷告。和旁边要同心祷告，同心祷告必蒙应允，同心祷告必蒙应允，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千真万确宝贵的应许。这是我觉得在祷告的这个课题上最重要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九跟二十节，是我最喜欢的两节经文。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怎么样，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祷告蒙应许，你想得到吗？就有几个人，你想祷告蒙应许吗？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里说什么？首先是要两个人或者两三个人。那你说牧师，我一个人祷告可以吗？一个人祷告可以，但是这个应许是给谁的？给两三个人的。所以至少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同心合意。什么叫同心合意啊？在原文的意思是同意， in agreement， 没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同心合意为求这个事情，不能说为你的家庭，不能为你的工作服事，同心合意一起求的时候呢，第三件事情要做什么？第三个条件是什么？你要求天父，求天父，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全。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圣经太宝贵了。这是为什么我常常在辅导婚姻家庭的夫妇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夫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同心啊。你们两个人啊，圣经说你们在地上若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事，为你叛逆的孩子求事吗？为你要寻找新的工作，要买新的房子求吗？叫你们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不是或许，可能，必为你们成全。阿们。今年我们教会宣教职坛的工作进入到第二十九个国家，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庆祝二十周年的时候，2015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新地结构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发预言，说我们的教会已经在亚洲、在中亚、在非洲都有了分堂，但是我们在唯一一块还没有分堂的地方，就是在中南美洲。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话 Espanol 的这个国家，我们还没有分堂。他说我们教会要进入到拉丁美洲、中南美洲讲西班牙话的地区。所以两年以后，林牧师就派了五个探子先去探路。我们看看这个相片，这五个探子先去探路，在那里行进祷告。然后2017年我们去行进祷告以后呢，第二年我们再次进入到2018年，看我们另外又派了五个大能的代祷勇士，大能的探子进去的探路，也在那里行进祷告。我们就寻找合适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分堂，生命河能够在瓜地马拉中南美洲的第一站能够植堂。祷告以后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结果。然后今年2019年四月五月份，我们又派了另外一支短宣队，一共有六个人，我们就增加了一个人到了瓜地马拉去。我们一样做行进祷告，一样在那里祈求神为我们安排最合适的人选，最合适的教会。而且我们真的是每一次去，过去连续三年我们都到哪里去？都到这个最危险的地方。然后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神为我们打开了属灵的天空，记得吗？当你勇敢走出去的时候，神就给你机会了。 过去两年我们在这里行灵祷告的，没有人主动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都是敲门，要不要为我们祷告，要不要为你祷告。这一次呢，人自动找上门来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看见这个属灵的天空已经被打开了。而且我们再一次到刚才所提到的拉迪摩纳达，下一张看看最危险的地方，你看这子弹孔在地上捡到的最危险的地方，每天都有谋杀案、贩毒、枪杀事情，所以林牧师派我先去最危险的拉里摩纳达，连续三年在那里祷告，今天我们终于看到我们所付出的有收成了，感谢赞美主。然后我们把这些非常危险地区的孩子们把他们带出来，离开那个城市，我们住那个地方，成立那个叫 House of Hope Casa Esperanza House of Hope，把这些孩子带出来，在那里教导他们电脑，教导他们敬拜赞美，教导他们圣经，让他们能够离开拉里摩纳、瓜地马拉最危险最黑暗的地区，连警察一般人都不敢去的地方，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能找到真正的盼望，就是在于耶稣基督里面。阿们。所以今天我们五月份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开幕这个 House of Hope 的开幕典礼，我们及时赶上参加了他们 House of Hope 开始典礼。但是更是感谢主神，我们预备终于三年的祷告，大家努力的行进祷告以后呢，同心祷告，记得吗？我们五个人同心两年，今年我们六个人同心祷告，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张相片，就刚才我分享的牧师 Salvador 跟 Martha， 这两个都是医生夫妇，丈夫是小儿科医生，做了27年的小儿科医生，他毅然决然地放下他的小儿科医生的专业，接受神给他的呼召，在瓜地马拉开始了教会，成为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在瓜地马拉的第一间教会。阿们。荣耀归我们的神。然后他的太太在医学院里面教书的，然后他们已经有非常美好的团队，他已经跟我们说，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团队，我们就准备让生命河的水从瓜地马拉涌流到 El Salvador， 涌流到 Panama， 涌流到 Mexico， 涌流到整个中南美洲。哈利路亚，神的生命河要往整个拉丁美洲西班牙裔的国家能够来进行。所以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首先你一定要决定走出你的舒适区域，然后你要勇敢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可以期待，你可以相信你所付出的必有收成，不论是你的个人、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服事，神应许你脚掌所踏的地都要赐给你。你是否愿意走出你的舒适环境呢？你是否愿意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呢？当你做了以上两件以后，你可以期待，也可以相信你所付出的必定会有收成。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应许何等真实，因为主你说你要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我们谢谢主，你把瓜地马拉中南美洲这块土地要赐给我们，我们要为你得地为业，我们要为你脚掌所踏的地方都要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从瓜地马拉一直到整个中南美洲，主啊，都是属于你的。谢谢我们的主，也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领受主你这样的一个恩膏，脚掌所踏的地要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顺服主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得着你所应许我们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寻求你面 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地同心前进，宇宙万物都在叹息，等候你的名彰显，救主释放
家庭工作服事上能够得着神所赐你的脚掌所他之地，你俩来祷告，同心祷告，特别是弟兄们，特别要鼓励你，邀请你这个礼拜六10月19号只有一个半小时，8点半到10点，弟兄们一起来为个人、为家庭、为您工作服事、为你的牧区、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国家来祷告，神要将复兴降下我们当中，阿们。我们来看刚才的投影片的最后一张，讲到特别最后一张，我们特别预备了一个贴纸鼓励你，这里说什么，2019年生命和弟兄恩高祷告大会，这里弟兄的举个手一下，弟兄举个手一下，喊喊哈利路亚，怎么喊吗，哈利路亚，只要是弟兄的告诉旁边，只要是弟兄的这个礼拜六一定要来，我会送给你两张特别漂亮的贴纸，我会在那里等着你，欢迎你来弟兄恩高祷告大会，8点半这个礼拜六，只要你是弟兄一定要来，姐妹可以在家里，弟兄一定要来，告诉旁边说弟兄一定要来，
弟兄一定要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让神的复兴临到我们，阿们阿们，来，
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他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
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在你同心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主啊，你说你要从天上垂听，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主，我们期待这个礼拜六早上，我们期待有700位弟兄们出来，700位弟兄们出来举起我们圣洁的手，在你面前向你呼求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要降下你的复兴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小组牧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求你亲自降下你的恩膏，让像700位弟兄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主啊，你荣耀的同在就降下来，谢谢我们的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跟我旁边说，得着你脚掌所踏之地，礼拜六早上见。